我们都知道，三不五时提出新口号是习近平最爱做的事情。什么四个意识啊，四个自信啊，两个确立啊，两个维护啊，绿山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全过程人民民主啊，中国是现代化啊，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啊，还有什么啊，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啊，十里山路不换肩啊，通商宽裕啊，哈，最后两个呢是我乱扯的啊。现在习近平又找到一个朗朗上口的口号了，新质生产力。从此中国又有新的国策和方向了。早前两会的时候，已经有不少中国官员抢着讨论这个读起来很别扭的口号啊，新质生产力。中国总理李强也誓言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家都在响应皇帝的敦促啊。啊，那这新质生产力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你要说它新鲜嘛，其实也不新鲜。简单一点说呢，就是这皇帝要集中全国之力去发展中国的高科技和制造业实力。这皇帝视之为中国能否超越美国的关键领域啊。也就是说皇帝先生现在愿意用经济增长率来换取在晶片啊、电动车啊、AI 等等高科技的领域的进展啊，是的，没错，是他可以放缓经济增长来换取新质生产力的进展的啊，绝对不是中国的经济在走下坡。皇帝啊，正在下一盘大棋，他的棋子都下到棋盘外了。还记得当年中国和美国打贸易战的时候，就有中国经济官员在闭门论坛说啊，不能让中国只制作 T 恤、球鞋什么的，而美国呢就做高科技，这是不合理的。我倒觉得这非常合理啊。我之前就在讨论 ChatGPT 以及 Sora 的节目里面说过，一个没有创新精神的国家如何做高科技呢？啊，结果肯定是只懂得去模仿还有抄袭别人的高科技。根据高盛的分析啊，皇帝啊，他现在优先发展的三大产业就是电动车、锂离子电池还有可再生能源啊，这些就是他所谓的新质生产力了。但有尝试有知识的中国人都知道，这些产业根本无法支撑起中国的经济，因为他们只占了中国 GDP 的 3.5% 左右。比较之下呢，中国的房地产在高峰时期可是占了中国 GDP 的1/4。如果加上其他上下游行业，例如装修啊、中介啊、建筑啊、钢铁啊等等，他们占了中国3-4成的 GDP 啊。只是这一点，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媲美中国的。这也意味着，只占了中国 GDP 3.5% 的新质生产力的产业，根本供应不了足够的工作机会，给每年数以百万计的毕业生还有农民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对这别扭的口号没有感觉啊。但中国就是这么奇怪的一个国家，只要皇帝开了金口，底下的奴才啊都会尽量配合的。比如说贵州茅台董事长丁雄军啊，他也不落人后，在人大会议上表示，茅台会通过科技创新不断培育新质生产力。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吧。我不知道电动车、锂离子电池还有可再生能源有哪样可以和茅台沾上边的，该不会是在茅台里面加入一些科技狠活吧。但就和晶片一样啊，只要皇帝一开金口，中国全国人民就进入全民大炼金的状态了，就连卖面的也转去做晶片了。如今皇帝说要重点发展新质生产力，结果就是电动车、锂离子电池还有可再生能源通通出现产能过剩的现象。当年大跃进，毛泽东要在15年内超英赶美，并决定要把钢产量翻一倍，最后搞了一轮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结果当然是失败收场了。因为当时中国的技术不合规格，炼出来的都是废铁。同样的情形呢，也发生在晶片上面。 中国基本上没有技术去发展高端晶片，硬做出来的良率也不好。尽管如此呢，中国政府依然大力补贴去制作成熟制程晶片，即使这市场出现供过于求的问题，但是呢，中国依然继续提高产能。正常人来看呢，这是违反商业逻辑的，但中国真正的逻辑是通过压低价格来压缩西方公司的利润，来垄断成熟制程晶片的市场，然后呢，再用这里赚到的钱去研发和发展更高阶的晶片。中国这如意算盘是打得啪啪响的啊！但即使你如愿雄霸了28奈米及以上的晶片市场，价格被你压得有够低的，但是呢，人家的技术不断在进步和创新，总有一天人家的7奈米啊、5奈米啊会做得好像28奈米、14奈米晶片那样便宜。你成熟晶片做得再好也没什么用啊，你依然没有技术去做更高阶的晶片，就算做到也没有价格优势，因为你使用的是较旧的 DUV 设备。类似的产能过剩也发生在太阳能板、钢铁啊，就算是中国的房地产也同样是产能过剩的一种。中国空房率不只是可以把全部美国人接过去住哦，就算是中国14亿人也住不完啊。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尚博就在上个月接受金融时报的访问时表示，中国的产业支持政策更注重供给而不考虑需求从何而来啊，结果呢导致出现产能过剩的局面，最终冲击世界市场。中国的产能过剩有多严重和恐怖呢？2023年中国的太阳能光伏供给侧达到了将近1000吉瓦的产能巅峰，但是呢，全球的需求侧加起来都没有这个数字的一半啊。2023年全球锂离子电池年产能2252万吨，中国就生产了1788万吨，占了全球70%以上啊。储能电池产能是迅速扩张了，但是呢，它的需求从去年起就已经开始放缓了，但中国在违反商业逻辑的情形下继续疯狂生产储能电池啊，结果呢当然是产能过剩并引发价格战。新质生产力的最后一样东西啊，就是小粉红和中花椒最引以为傲的中国电动车，当中的佼佼者当然就是比亚迪了。截至去年12月，比亚迪只是在中国新增的产能就足够每年生产400万辆汽车，这数字啊，比前年多了100万辆。而根据比亚迪发布的2023年新能源汽车销售报告，比亚迪在2023年的累计销量大约300万辆左右。我在这里呢就只说比亚迪了，其实还有其他几十个、上百个中国牌子的电动车还没统计进来呢。也就是说，在电动车这一块，中国依然是产能过剩的，而它的应对方法当然就是输出海外啦，中国输出的还有它的通缩啊。这也正是西方担心的东西啊，也就是中国大量的产能过剩会冲击世界市场。比如说电动车，电动车的销量和成长率已经开始放缓了，不少车厂包括特斯拉都开始减少资金投放，纷纷开始裁员。通用在底特律的组装厂表现不如计划，福特在密西根州生产线的1000多名工人被裁，宾士放弃在2030年全面转向电动车的计划，苹果更是直接放弃制造电动车的念头。种种迹象显示，在各国政府的津贴渐渐被取消之际，电动车的需求已经开始降温了。但即使如此，中国政府依然积极支持和补贴中国汽车制造商扩大海外业务，参与全球竞争，这包括了在外国设立研发中心，和外国企业合作优化电池出口程序等等。但说穿了，中国电动车在中国的销量已经来到了顶点，要买的都买了，不买的怎样推也不会买，所以呢，输出海外是唯一可以消化产能过剩的方法。 就好像一带一路输出过剩的钢铁水泥一样。但我说过了，西方在太阳能板上吃过一次亏，他们是不会在电动车上重蹈覆辙的。中国电动车的扩张计划已经在欧洲和美国受到当地政府的密切关注了。欧盟在去年就已经开始对中国进口的电动车发起反补贴调查。二月的时候，欧盟更是对中车青岛四方展开调查，因为它涉嫌利用国家补贴在竞标案中削弱竞争对手。同样的，美国也在调查中国汽车和零件是否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这是中国企业的惯用伎俩，把工厂搬到越南、墨西哥等等的第三国，以此绕过美国对中国设置的贸易壁垒。以我看来呢，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因为西方美国要对付的不只是中国，而是中国企业。这种漏洞被堵上也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不会有多大帮助的。例如美国的通货膨胀削减法，美国已经通过法案，从2025年开始，凡是从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等外国实体生产的电池组件，如果被使用在清洁能源汽车上的话，它将无法获得消费者购买补贴。这就是我说的漏洞被堵上了。不管是电动车、晶片或其他高科技产业，美国和西方是必定会打压中国的。他们已经通过在岸化、近岸化、有岸化、中国加一等等的方针，不断在自己的国家、邻国、盟国、中国周边的国家扩张产能，以此减少对中国生产链的依赖。他们也将会或已经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美国呢，则会更新美加墨贸易协定，并继续提高对中国制造的贸易壁垒。如果你问我，他们这样针对中国对吗？从商业的角度来看，你很难说他们是错的。晶片、电动车、电池等等的高科技产业是西方经济的命脉，是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比如说晶片是美国的经济核心，汽车是德国、日本的命脉。如今中国试图通过产能过剩来压低他们的利润，再来分一杯羹，你很难怪别人对你做出针对性的对策。现在呢，再加上地缘政治以及疫情的出现，让西方惊觉产业链高度集中在中国的危险性。例如口罩就是最好的例子了。如果一些重要的生产出现类似当时口罩短缺的情况的话，或被中国用来经济威胁自己的时候，那就不好办了。总结来说，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在过去并不是没有发生过。从中国承接世界制造业的时候开始，很多东西都有产能过剩的问题，例如棉纺家电家私服装等等。但这些东西的含金量不如高科技产业大，赚的钱也不如高科技产业多，所以呢，西方也就任由中国去做，反正你的人工更便宜嘛。但是呢，这一次的产能过剩不一样，电动车、电池、晶片等等的高科技产业，它需要的技术和资金远超刚才我说的那一些传统行业，直白一点说吧，这种新兴先进产业所可以赚到的钱，这里说的是千亿万亿美金计算的。这些产业有着独特的长尾市场，他们的产业链，很长。例如晶片，或半导体，从晶片设计到光刻机，再到晶片设计的软件，光刻机里面使用的光刻胶等等，它一整套的产业链下来牵涉到的国家很多，不是一个国家可以独立完成的。电动车也同样如此。这种价值的产业，如果你是美国、西方、日本的话，你也不会拱手相让给中国，更不能容忍出现产能过剩所引起的扰动，对吧，你想分一杯羹，自己搞创新搞研发。可是呢，创新从来就不是中国的强项啊。 更致命的是，中国政府不只没有鼓励和协助创新，而是鼓励生产啊。中国坐等人家创新了，就倾全国之力去抄袭、模仿和补贴生产，直到产能过剩、内卷为止，再导致价格大幅下滑，意图把原本创新的人搞得没有利润可图，把他赶走了，再以此占据市场、独霸市场。无奈的是呢，别人的科技日益先进，创新日益进步，中国这一套商业模式啊，最终会有失效的一天的。啊，比如说 SpaceX 的可重复使用火箭，猎鹰重型火箭，它成功将发射每公斤上太空的成本降到$1,500了，因为它一只火箭啊，可以回收重复使用嘛，进而降低发射成本。而中国再便宜，它的发射成本依然需要$23,000啊，比 SpaceX 贵10多20倍啊。如今美国、欧洲啊，就算是 SpaceX 的竞争对手，都必须委托 SpaceX 发射他们的卫星上太空。人家的一次创新啊，就足以干翻你的价格战了。而中国最厉害的模仿、抄袭、补贴生产，来到这个点，终于发现他抄不来了，没有创新的基础啊，别人也不让抄，这可重复使用的火箭中国做不来啊。我相信中国晶片的下场基本上也会是这样，中国的电动车也一样。在中华交只看到比亚迪的盛景之下，高和宣布停工停产了，威马申请破产重整了，什么天际啊、起点啊、爱驰啊都没了。稍微有点存在感的，例如理想、蔚来、小鹏、哪吒等等的企业也开始出现压力了。还记得我之前的节目说中国机车如何败走越南市场吗？哈，如无意外的话，这些电动车的结局也应该会是这样。有人这么说，电动车产业将会出现共享单车的结局。在中国举国之力、中国企业和中国人的共同努力之下，电动车已经成为世界闻名的低端制造业。苹果、宾士、宝马、通用、欧盟都不得不缓一缓啊。如果美国没搞 AI 而继续在电动车和中国人卷的话啊，就算是美国也得衰亡。同样的道理，如果 AI 技术被中国人掌握，小米下场做显卡和 AI，那英伟达也得要完蛋啊。所以呢，投资很简单，中国在做什么就是在卷什么，说明风口已经过了，你就不要再投了。因为中国企业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创新，他们只是消耗产能、打价格战、自相残杀。什么都略懂一点，生活更精彩一些，我们下一集再见。